小贝壳的大用处，等价交换。小朋友们好，又见面了。上一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在原始社会，日子过得好的、富足有余的人们，都有交换物品的需求，却又害怕交换不公平。于是大家又坐在一起，动脑筋想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，他们究竟想出了什么好办法。还别说，聪明的古人最终真的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这个主意就是，大家可以找常用的东西，作为中间交换物，进行物品等价交换。交换时能让大家都觉得不吃亏。这个中间交换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等价物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大家可以先把各自富余的物品换成常用的等价物，因为等价物大家都常用，所以可以再拿去换成其他自己想要的物品。这个主意听上去是不是妙极了？这就是最早实物货币的演变过程。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究竟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担此重任呢？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生产力不那么发达的过去，是穷人有交换物品的需求，还是富人？对了，答案一定是富人，因为他们有富余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换，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判断出，可以担任等价物的实物货币，一定是富人都普遍需要，并且能用到的东西。通过后来的考古发现，殷周时期的富人常用的东西有贝壳、牛马、金属器具、谷物等。你可能会奇怪，为什么富人常用的东西会有贝壳呢？其实贝壳除了可以作为装饰品，在当时更是财富与身份的象征。富人对下进行赏赐会使用贝壳，人们在祭祀祈福时也会使用贝壳。在当时，相比别的东西，贝壳有着很多天然优势，比如牛马不易携带，金属不易分割，谷物不易保存，而贝壳相对来说方便携带，不易腐烂，易于保存，且可以个数作为单位，通过数量多少去代表不一样的价值，因此它在一众物品中胜出，成为了当时等价物的最佳选择，也就是实物货币，后来逐渐演化为我们所说的贝币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了，钱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了吧？小小贝壳从此不再单单是软体动物的外壳，而是有了它新的使命，货币的支付职能。我们汉字中的货、财、账、贫、贱、贵等等跟钱有关的字都有贝字，这也充分印证了贝壳是一种价值的代表了。好了，关于小贝壳的大妙用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你也许会奇怪，后来小小的贝壳为什么没有再作为货币使用了呢？别着急，我们下期再讲。